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下面翻到圣经的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十四章的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二到四十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聚我们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来歌颂你。主，就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也愿你的话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来警醒我们。主，我们就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仅学习你的话，也让我们遵行你的话。求你洁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主耶稣在受难周，就是在逾越节前周四礼拜四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设立了圣餐啊。主耶稣也在逾越节的晚餐为门徒洗脚。那么当他们用完了逾越节的晚餐后，他们就唱了诗啊。唱完诗以后，主耶稣就和门徒们出了耶路撒冷城，往伯大尼的橄榄山去。在去的路上，主耶稣教导门徒，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他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耶稣又预言了他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主耶稣又带着门徒 去橄榄山啊，就是在基伦西谷附近的克西马尼园去祷告，就是在橄榄山啊，这个橄榄山下基伦西谷附近的克西马尼园去祷告。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就是 Jesus prayer at Gethsemane。 我们通过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来看，要教导我们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极度的忧伤难过，几乎要死，我们要来看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耶稣在患难中向天父的祷告。第三个，我们要看主耶稣坚固软弱的门徒和教会。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极度的忧伤难过，几乎要死。主耶稣和门徒们吃完逾越节最后的晚餐，在主耶稣被捕之前，也就是周四的晚上，一同去克西马尼园祷告。圣经在32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榨油的地方啊，或者说这个榨取橄榄油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主要食用的油是橄榄油，因为有很多的橄榄，所以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栽种有橄榄树并有一个压榨生产橄榄油的园子，就是它不仅是一个有很多的橄榄树啊，一个园子花园，而且还有一个压榨橄榄油生产橄榄油的一个园子。33节告诉我们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然后说到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进入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让大多数的门徒留在院子的门口，他只带领了三个门徒进去祷告，他们分别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我们知道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是弟兄俩，是西比泰的儿子。那么这三个门徒都是和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主耶稣带了他们三个进到园子里去祷告。那么进到园子的时候，祷告之前主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为什么呢？主耶稣知道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知道将要来到十字架刑罚苦难时对耶稣意味的是什么。主耶稣也知道面对将要喝下的苦杯是什么。圣经说耶稣极其的难过，大大的惊恐起来，可能在人类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像主耶稣这样面对如此大的困难啊，如此大的苦难。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是，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也就是说主耶稣有神人二性，他是100%的神，他是100%的人。那么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当中，在一个位格当中，所以主耶稣是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当一个位格当中的圣子，在面对有史以来巨大的患难苦悲的时候，对于我们有着完全一样人性的主耶稣来说，他和我们一样有着有血有肉的身体， 有着一样要忍耐经受痛苦的身体，有着一样软弱的身体。那么主耶稣与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罪，所以他跟我们有着一样的躯体，有着一样身体的软弱，有血有肉，也要经历同样的痛苦。他与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是完全的圣洁，没有罪。作为我们大祭司的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啊 ，High Priest。只有与我们有着完全与我们有着一样完全人性的主耶稣，他才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患难。就像刚才领会主席所读的以赛亚53章一样，主耶稣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患难。34节，主耶稣对三个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主耶稣不仅大大的惊恐难过，主耶稣还告诉三个最亲近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耶稣忧伤到一个程度，几乎要死啊，他告诉门徒他的境况，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忧伤程度达到了极点。主耶稣告诉门徒他极度的忧伤，而且主耶稣要让三个门徒在那里等候警醒。什么是警醒呢？就是让他们在那里等候并一同祷告，让他们在那里等候一同的祷告。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个重点，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会极度的忧伤，几乎要死呢？当主耶稣带领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即将被捕，要被钉死十字架受死啊，要钉十字架受死的时候近了。他知道他即将要被捕，他知道他即将要被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已经近了。这也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最后向天父祈求的祷告，这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最后向天父祈求的祷告。主耶稣此刻极度的忧伤，几乎要死，有两个重要方面，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耶稣要面对的是十字架受死的苦难。主耶稣知道十字架对他意味着是什么。弟兄姊妹可能会想，主耶稣极度的忧伤可能是当他面对对人类最残酷的这个十字架刑罚和折磨，可能是因为这个。的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人类最残酷的刑罚，但这不是主耶稣忧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什么是最首先的原因呢？第一个重要的原因，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意味着主耶稣要背负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成为罪人受刑罚。为什么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呢？弟兄姊妹知道，圣子耶稣啊，圣子耶稣是至圣洁的人子。我们刚刚在讲这个主日学，讲上帝的属性啊，讲到 God attributes， 我们特别讲到 the holiness of God。所以主耶稣他是至圣洁的人子，他是全然的圣洁，没有任何的罪。也就是说，至圣洁的人子耶稣，他不得不背负人污秽的罪孽。 这完全是违背圣子圣洁的属性。弟兄姊妹想想，完全至圣洁的主耶稣，他不得不来背负人罪孽的污秽，违背了他的属性。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个非常洁癖的人，你如果让他突然生活在这个垃圾堆里面，或者垃圾站里面，你不觉得那是要他的命一样吗？你不觉得是那样吗？那样难受吗？其实对绝对圣洁的主耶稣来说，他要背负古往今来所有，他要救赎罪人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的污秽，都要担当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姊妹，对圣洁的主耶稣来说，面对承担与圣洁属性完全违背的罪孽，是主耶稣极度忧伤的原因之一。这是主耶稣极度忧伤的原因之一。我们再想想看，越是到主耶稣被捕、被审判、受死的时候，罪人的罪孽越加的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想到的是，这个从近到远，耶稣的门徒出卖了他，那个和他亲近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拒绝他，还有所有的门徒都远离他，还有那些宗教的领袖、官长、兵丁，然后再到普通的百姓，都唾弃他、羞辱他、鞭打他、辱骂他。这就是人的罪，全然圣洁的主耶稣却要为他们背负他们的罪孽，承担他们的过犯，为他们去死。难道主耶稣不极度的忧伤吗？几乎要死吗？这完全与他圣洁的属性相违背。第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要面对的是苦悲。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设立了那个杯，那个杯是要赐福给门徒的福杯，然而主耶稣要承担的是那个苦杯。主耶稣要喝下那个苦杯，他本不是主耶稣要喝的苦杯，主耶稣却不得不喝下苦杯。那么什么是主耶稣要喝下的苦杯呢？这个苦杯是来自天父上帝愤怒的杯，是天父上帝刑罚罪人的愤怒，是上帝审判罪恶的杯，是上帝审判不义者的杯。这杯原本是罪人当喝的杯，这杯原本是上帝审判罪人公义的杯，这杯是上帝对罪恶倾泻下来愤怒之杯，然而却要让圣洁的无罪的主耶稣承担喝下。主耶稣要代替罪人喝下这苦杯，这苦杯里全是人的罪，要主耶稣代替罪人喝下这苦杯。更为圣的是，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是圣子，是天父上帝独一的独生爱子。我们在学习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是无限的、永恒的、圣洁的、自我丰满的爱的关系。他们是自我丰满的爱的关系，在他们里面没有任何的缺乏，是无限的、永恒的、圣洁的。现在圣子却要担当罪人的罪孽，接受天父上帝从天而降下、倾泻下来愤怒之杯、烈怒的杯。这个杯、这个刑罚不是刑在罪有应得罪人的身上，而是要刑罚在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的身上。这是何等的苦悲！当圣洁无瑕疵的主耶稣不得不承担罪人的罪孽的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不得不喝下天父上帝愤怒的苦杯的时候，主耶稣是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不要忘记主耶稣所忍受的患难、忧伤、几乎要死，不是为别人，是为着你，是为着我，是为着你，是为着我。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患难中向天父的祷告。35节告诉我们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36节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来看主耶稣在极度忧伤、患难中向天父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稍往前走，俯伏在地。那主耶稣离三个门徒到底走了多远呢？路加福音22章41节告诉我们说，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那我们说扔一块石头有多远呢？大约是50步的距离，可能我想也就10-20米，就是不是特别的远。主耶稣跪下来，俯伏在地，他单独的来到圣父的面前祷告。我们看主耶稣在极度的患难、忧伤中是如何向天父祷告的，或者说主耶稣的祷告包括了哪些重要的内容。第一个，主耶稣祈求天父上帝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主耶稣祈求天父：“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我们刚刚讲过主耶稣在极度忧伤、几乎要死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是背负罪人的罪孽，要面对十字架。主耶稣祈求天父上帝叫那个时候过去。什么是那个时候过去呢？就是对应的第一个方面，就是那个十字架受死的苦难，让那个时候过去。如果可能的话，祈求天父把主耶稣受死十字架的残酷的时刻给挪移。第二个，就是祈求天父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就是将这苦杯挪移开来，因为天父凡事都能。 天父凡事都能，他可以挪移。从其他的福音书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祷告时的痛苦忧伤的情形，在路加福音的22:44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主耶稣祷告的恳切，那个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43节还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从主耶稣的人性来说，他与我们有着一样的性情，软弱的身体。主耶稣是在极其痛苦忧伤患难中向天父祈求，如果可能的话挪移十字架，如果可能的话挪移这苦杯。这就是主耶稣祷告的第一个方面。主耶稣祷告的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是主耶稣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单单顺服天父的旨意。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是主耶稣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他单单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就如圣经我们刚才读过的，他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又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知道天父上帝有着无限的大能，有着主权荣耀的掌管，在他凡事都能。然而主耶稣却祈求天父说，倘若可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的请求是谦卑顺服，单单的祈求天父的旨意。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他单单的来祈求天父的旨意。主耶稣在极其患难痛苦忧伤的当中，他谦卑的来到父神的面前，只祈求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他祈求的是天父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希伯来书在论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时，5:7-9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个能救他免死的主。刚才我们讲到路加福音讲到说，主耶稣离开三个门徒有扔石头远的地方，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不是轻声的窃窃私语的祷告。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那三个门徒 在那个距离都看到了，听到了，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何等的悲伤，何等的忧愁。他祈求天父挪移那苦杯，但是天父没有听他的祷告，天父没有应允他的祷告。那为什么希伯来书说就应允了他呢？是应允了他要成就救恩、成就福音的祷告。这里讲到说，他虽为儿子，却因苦难学了顺从。我们一会儿还会分享这一句，因着他的完全，因着他的顺从，成了今天你我得救的根源。如果主耶稣没有顺从，就没有救恩，就没有福音，就没有我们今天得救的根源。第三，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主耶稣单单寻求天父的旨意，主耶稣顺从天父的旨意，主耶稣也为门徒祷告。不仅为门徒祷告，重要的他是要教导门徒如何得胜患难，如何在患难中警醒祷告。主耶稣自己为门徒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带了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在那里看，让他们警醒祷告观看，就是要让他们学习主耶稣如何得胜苦难。主耶稣也要为他们祷告来刚强他们。所以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坚固软弱的门徒和教会。37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38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安歇睡觉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我们来看主耶稣是如何来坚固软弱的门徒和教会。第一个，主耶稣要坚固门徒，要教导门徒，刚强门徒在患难中得胜的秘诀。主耶稣要教导他们在患难中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警醒祷告。很简单，就是警醒祷告。主耶稣只带领了三个最喜悦的门徒进入了橄榄园，让他们离开主耶稣不远的地方，与主耶稣一同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教导中，马可福音至少4次提到了要他们警醒祷告。32节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所以在他们进到克西马尼园之前，让大部分的门徒留在那里，不是让他们等着，而是让他们也在那里警醒祷告。 然后主耶稣在34节，当他带领门徒进入，三个门徒进入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又对三个亲近的门徒说，你们坐在啊，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等候警醒。37节，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睡着了，他对彼得说，不能警醒片时吗？38节又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路加福音22章45到46节说，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地强调要警醒祷告。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门徒的忧愁，越是在患难中人就越加的软弱。弟兄姊妹，越是在患难中人就越加的软弱。主耶稣就是要亲自教导门徒，在患难中，在软弱中，在征战中如何得胜的秘诀，就是警醒祷告，就是警醒祷告。我们看到连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在主耶稣极度忧伤困苦几乎要死的境况中，主耶稣要求门徒和他一起警醒祷告，可是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都睡着了。即便是主耶稣3次过来提醒他们，他们最终还是睡着了。主耶稣在面对承担罪人罪孽刑罚的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在不得不喝下装满了人类各样罪恶来自上帝刑罚的苦杯之时，在那个征战之时，在那个极度患难忧伤之时，在那个身体软弱之时，主耶稣征战得胜的秘诀就是迫切警醒祷告，天父的帮助，圣灵的扶持，这是主耶稣得胜的秘诀。这是主耶稣要兼顾他的门徒，兼顾在患难中软弱中教会的秘诀，这是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的，就是要警醒的祷告。路加福音21章36节，主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警醒祷告，祈求天父上帝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得胜罪恶，得胜我们的软弱，得胜一切的患难。过去瘟疫的2年多，教会长老团带领弟兄姊妹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得胜一切患难的境况，正是靠着不断的祈求祷告。凡常常参加祷告的弟兄姊妹，我都为他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我跟你们一样，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知道要靠着主来胜过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得胜不了。 我们要常常的在主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为着他们得着这样的秘诀，警醒祷告的秘诀，这样的恩典，来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主耶稣。我们的天父借着圣灵，借着主耶稣，他赐给我们那个警醒祷告中的福分。我想这是我们在患难中得到的最好的秘诀，最大的福分。所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要教导门徒教会这样重要的真理原则，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另外，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中，他还要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单单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圣经教导，可是做起来很难，弟兄姊妹，做起来很难。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寻求，我们也没有顺服天父的旨意。可能我们说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在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似乎容易点啊，好像在我们人生顺利的时候你觉得顺服好像容易点，但是在我们人生患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往往很难去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不仅没有寻求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还把自己的旨意当成天父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在祷告我们自己的旨意，让天父帮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们的祷告里面很少有天父国度的事情，这还不错。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旨意当成天父的旨意。我曾认识一个啊外地的弟兄姊妹，常常告诉我说啊，这些事情我祷告上帝了啊，我认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要这样做。因为他祷告了，他觉得有平安，他觉得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要这样做。那我纠正他说，你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实际发生的结果和你祷告的恰恰相反，你怎么说是上帝的旨意呢？你相信上帝主权的掌管吗？如果我们相信上帝主权的掌管，你今天实际发生的任何事情，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啊。只不过是说发生的事情跟你祷告上帝的事情不一样。他说哦，那我祷告的不对，我要是当初那样的祷告，今天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其实弟兄姊妹，那不是上帝的旨意，那就是你自己的旨意。你把自己的旨意强加在上帝的旨意中，把它当成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期待的结果并不是上帝的，我们期待的结果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上帝身上啊，一方面我们把自己的旨意当成上帝的旨意，另外一方面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上帝的旨意上。 因为我这样想，所以上帝就应该这样成就。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常常犯一样的错误呢？然而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始至终都是在寻求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之前学了主耶稣洁净圣殿，他只为父的旨意而行，他的传福音等等，我们不在这里重复。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同样的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天父上帝没有从主耶稣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祷告不也是我们当常常一样遵循的祷告吗？不要从我们的意思，乃是从天父上帝的意愿。就如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五章第八节说，讲到主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主耶稣自己承受了苦难，在苦难中学习顺服顺从。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不是顺从，我们是责问上帝，为什么领导我？第二一个，主耶稣不仅教导我们单单的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第二一个，主耶稣还教导我们要单单的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上帝他要求我们不但要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要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遵行，我们常常找借口，我们有时候说啊，圣经没这样教导啊，上帝没有这样说呀，我们找很多借口，圣经没这样教导啊，圣经教导了，上帝没有这样说呀，那上帝没有说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上帝都说了，只是我们不承认而已。到最后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说反正我受不了了啊，我只能这样做啊！我们再不行了的时候，我们就说我又不是主耶稣，哈哈，是不是？我们总有办法，要么没有圣经教导，要么不是上帝的教导，要么就是反正我受不了了，到最后不行，我又不是主耶稣，那意思说那只有主耶稣能顺从遵行，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看，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去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想要得的结果，我们就去抱怨上帝，责备上帝，上帝为什么这样，上帝为什么那样，上帝为什么不公平？因为我们将我们人的意念、罪的意图反而强加在上帝的身上。 难道公平公义的上帝做错了什么吗？难道他哪里对不起我们吗？难道上帝哪里得罪了我们吗？弟兄姊妹，这些错误我们当常常的警醒思考。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这样的行，常常这样做，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不以为然，更不用说我们来警醒。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说，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今天就是末世的末世。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定的旨意，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定的旨意。最后我用两句话概括总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圣洁的主耶稣在极度患难中祈求天父上帝为代替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为我们的罪孽承担了上帝公义愤怒的苦悲。主耶稣要教导并刚强门徒教会在患难中得胜的秘诀，就是警醒祷告，唯独顺服遵行天父的旨意。警醒祷告，唯独顺服遵行天父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请牢记主耶稣在离世之前最后为你为我和教会留下的重要的真理的秘诀。愿上帝的话赐福给你，刚强你，使你在任何的环境中都可以靠主得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盼望你的话常常存积在我们的心里面，也盼望我们常常的能够跟我们的主一样，能够谦卑的来单单的顺服寻求你的旨意，也愿我们能够常常的来遵行你的旨意，也愿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警醒祷告，来跟从你。主啊，我们祈求你，你的话和圣灵常常的与你的教会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